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每一次当我们闭上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用心灵来向神你自己仰望的时候，我们求主就用你自己的大能的手和你自己的恩典扶持托起我们 每一位。主啊，我们真知道你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饮食，而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也终将会过去，但是主你自己的话却永远长存。为此主，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愿意更多的去追求明白认识你自己的话，也更多的去得着那个属天的福分。主，当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寻求仰望你，就恳求主临格到我们的当中，用圣灵解开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得以通达。我们也奉你的名将每一位都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愿神看顾恩待。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要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读剩下来的就是第20节到26节。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到26节，我们要把这一段结束。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想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大概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腓立比书我们到最后一次，但是第一章还没有走出来请原谅我，好像有一点点没有不是有一点，是有很多没有按照规矩来讲腓立比书这个不是一个主日学的一个讲法，通俗意义上呢，这是一个讲道的一个讲法，因为没有主日学讲一节两节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我抱歉的地方。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把这一段结束的，就是保罗个人目前的情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节到16节，这是一段可能今天的这个讲法比较像主日学的讲法。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它的一个大纲我已经在讲义上给大家了，就是保罗在书信的这个主体的这个部分呢，他首先跟腓立比的信徒讲了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深受捆锁这个是他现在的那个处境，就是被捆锁带到了这个罗马。但是呢，保罗在跟腓立比，因为腓立比人非常关心保罗的这个处境，但是保罗又不希望腓立比人单单把眼目注目在说一个神的仆人现在被抓了这种似乎是一个羞愧或者说是一个可怜的一个光景，他要让腓立比人看见他保罗被囚但是跟福音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虽然被囚了，但是神的工作依然在他的身上，那虽然他被囚被捆锁，但是更叫福音兴旺起来。另外呢，他也讲到说他被一些罗马教会的人嫉妒，但是保罗要给腓立比人看见的是说，他们嫉妒我，但是呢我不关心他们嫉不嫉妒我，我关心什么呢？我关心说福音也被传开上一次的时候我也解释到说，保罗 他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就是罗马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在嫉妒他。这个事情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带给保罗多大的一个困扰或者苦楚，不是，而是说保罗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是希望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们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的情形，就是他们教会有不合一的这个状况。不合一的状况呢，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嫉妒纷争所引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这个事情特别提出来，其实是想要给腓立比人一个提醒，就是把眼光注目在基督的身上，把眼光注目在基督所要他去做的那个事情上面，而不是去看到说别人嫉妒我，我怎么样去回应。好像说别人丢一个石头过来，那是不是我也要丢一个石头过去呢？不是，他丢一个石头过来，如果我们丢一个石头过去，就变成了彼此互相伤害，彼此互相敌对。在这个事情上，有一次我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责备，就是当我在大陆服侍的时候呢，我在家庭教会服侍，然后呢我经常看到三字体制下的教会呢做出一些很不友好的这些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些不友好的事情呢，其实不单单家庭教会的人知道，其实政府里面的有一些人也会知道，因为他们知道说政府里面那些人呢，他们也知道什么呢，就是谁举报的呢，就是三字体制下面教会那些人举报什么呢，举报说在某一个地方有家庭教会的聚会，所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也知道说原来三字体制下的教会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的处境和状态。然后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同工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讲到说，如果政府的人来找我们，那我们就跟他讲说，你明明知道那些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还要来这么样对我们。后来讲了这个话之后，我那个同工就提醒我说，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么讲，因为都是主里的弟兄姐妹。那回到这里面来，就是保罗提醒腓立比人，不要在乎那一些的别人对你的嫉妒，不要把石头再丢回去，丢来丢去伤害的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应该把眼光注目在说，原来虽然是这样，但是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他就欢喜。那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是19节到26节这个部分呢，保罗他讲完了这个自己目前的处境之后呢，他有对未来有一些的展望，在对未来的这个展望当中呢，有他自己一贯的这个生命的目标，就是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也有他自己面对的一个生死抉择，在两难之间，他不知道要去怎么去选择。那不知道要去怎么选择，不代表他有选择的这个权利。但当然，他把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和处境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最后一个部分呢，就讲了他个人的意愿，他个人的意愿还是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就慢慢来看这一段。这一段第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说，我很切慕，我很盼望一件事情，我很切慕，很盼望。我们就会想说，保罗他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明白热切的切慕和盼望，其实它本来是一个概念，一个意思，是同一个意思。那作者用了两个词来表达的时候呢，他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方法，叫做重言法，就是用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言语来表达同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充满盼望且热情期待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这个就涉及到一点点背景的一个问题。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福音传到了欧洲，就是传到了腓立比。那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其实福音已经差不多传遍了东罗马帝国。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福音传到了东罗马帝国。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停留最久的地方是在以弗所。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呢，他停留在以弗所差不多有2到3年的时间。之后保罗就说他要起义往耶路撒冷去，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再去到罗马去。保罗之所以想去罗马， 一方面是希望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福音里面有一些的交通，因为罗马的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他希望跟他们有一些的交通，或者说保罗希望把福音，纯正的福音再次传给他们啊，让他们在真理当中有一些的长进。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希望罗马的教会呢支持他继续的去西罗马传道，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第15章第22节到29节的。但是保罗第三次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被捕了，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他失去了人生自由之后，他之前是想去罗马跟罗马的教会有一些的交通，并且希望罗马教会支持他往西罗马去。但是当他现在被捕了，他失去了人生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保罗的去罗马的这个愿望是不是落空了，因为他现在不自由了，不是说我想去哪里我就能够去，不是。但是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者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来实现了保罗去西罗马的这个愿望，或者说保罗把福音传到西罗马的这个愿望，是借着保罗下到监牢里面，然后把福音传给御营全郡的人。保罗是说传给御营全军的人，那我们不太清楚说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去传给御营全军的人。虽然我们从罗马的这个管理制度知道说保罗每一天大概有4-6个人去轮流换班来给保罗跟看守保罗，保罗就向他们去有意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向罗马的这些的御营军来传福音。但是具体是怎么样每一个都全军都传遍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当这些御营全军以及皇宫里面的人，因为他讲到其余的人中也有讲到凯撒家里的人，当保罗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在不久之后退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差派到罗马不同的城市里面去，所以福音就被带到了西罗马不同的城市里面去，福音要传到西罗马的这个愿望就得以实现了。保罗自己都没有想到说他心愿是要把福音传到西罗马，但是他没有想到说神用这种的方式把福音传到了西罗马，神用这种的方式来成全了他的这个心愿。他会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是盼望去做去成就某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时间。保罗希望是说我去完耶路撒冷之后我就要去到罗马，然后向西罗马去传福音，这个是保罗接下来的行程。但是他没有想到神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捕了，他感觉这个愿望落空了。但是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是借着保罗下到监牢里面这个方式，在神的时间不是3-5年，可能是10-8年，把福音带到了整个的西罗马的这个帝国。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反思是，有些时候我们想为神做一些的事情，或者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盼望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在自己的时间。这个你就可以把上一次我在讲利百加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呢，拿来做一个连接。神是希望利百加来寻求神，这个是神的方式，也是在也是用一个等候的一个时间，不是用他自己的这种欺骗诡诈的这种方式，而是用神的方式和神的时间。保罗接下来说所以20节这里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保罗切慕去西罗马传福音，盼望把福音带到西罗马。但是当他看到说神成就了他的这个愿望之后，所以他有一个信心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连这样的一个事情，即使我在被捕里面，神依然使用我把福音带到整个的西罗马。所以他说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羞愧，总要让基督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然这里的生，无论是生是死，生就是指保罗无罪被无罪释放了嘛，死就是指保罗为主殉道。保罗说，我只要放开胆量的去讲去传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是在凯撒面前，还是我现在在这个在监狱里面，我只要放胆的去传。因为当我这个放胆去传的结果，不论是生也好， 生就是被释放了，还是死也好，还是说为主殉道，就是接下来凯撒会判他死刑，是这样。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照常，表明说他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就是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了，现在呢，现在还是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生去见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我死是为什么死呢？是为主殉道而死，基督在我身上也照常显大。表明说保罗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一个决定，他是一贯的就是如此。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个词语，就是显为大。显为大这个动词显出来为大，它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在我身上被显为大，被显为大。保罗是基于神在他身上奇妙的工作，虽然他在此刻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他仍然在心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和心愿，说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显为大。什么叫照常被显为大呢？你知道说我们都愿意基督，我们能够荣耀基督，我们都愿意说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为大。但是显为大这个概念跟新约里面玛利亚讲的一句话，他那个词是一个意思，就是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那个尊主为大跟显为大是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把保罗的处境跟玛利亚的处境放在一起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你发现说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一个对个人对自己而言充满挑战的这种的环境里面，他说基督在我身上要显为大，我要尊主为大。当玛利亚说我的心要尊主为大的时候，他有没有挑战呢？当然挑战很大，因为他顺从这个尊主为大，他顺从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那么接下来他自己可能就要去承担了一些的东西。保罗愿意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为大，那么他可能面对的就是要去为主殉道。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特别会focus 在保罗所讲的这个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说主请你显明你的荣耀，主你让你的真理为众人所知，神啊让你的恩典被人看见。我想这个是可以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也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也愿意发出这样的祷告。但是如果说主让我能够在我的生活方式当中显明你的荣耀，你看到说这个就不太容易，在我的生活方式当中显出你的荣耀，这个是保罗的意思，让你的真理透过我被众人所知道，不是说透过别人，当然也需要透过别人，但是更多保罗所关注的是我如何在我身上基督被显出来，让别人看见我的时候就知道说基督在我身上被显出来，让你的恩典在我的行为当中被人看见。人和人之间其实大家心灵里面呢都有一杆的尺寸，特别是在家庭里面，我们这个人在配偶的心目当中，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你能不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是说在你的环境里面，让别人看到说基督在我的生活当中显示出来了荣耀，别人看见我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呢，哎，他看到了基督的荣耀。我的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哎，看到说原来福音在他生命当中，基督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改变的工作。这个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21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没有发现说保罗的这个口气好像挺大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拿一个等式数学的等式来做一个理解的话，保罗等于基督，这个感觉这个口气 实在是很大，对不对？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比如说现在中文译本当中，活着就是基督，他译为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们想这个是保罗应该要表达的意思。那透过下文和上文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保罗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为什么说保罗他为什么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呢？因为当我们单单从腓立比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方面保罗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在讲义当中也有讲到这一点，比如说保罗讲到说他基督被传开的时候他就喜乐，在捆锁当中他看到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看待他自己的这种的处境。第一章第八节说他体会基督的心肠，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关心教会，挂念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这一些呢都是保罗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福音，为了基督的教会体会基督的心肠，挂念教会的这一些的事情。他的活着就是为了不断的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是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来稍微做一点点的思想，就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不是为了其他的，其他的东西也有可能很重要，但是对保罗而言基督是至宝，我活着就是为他而活着。而为他而活着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挂念教会的事情，体现在体会基督的心肠，去关怀，去爱腓立比人，去关心教会。所以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思想，我们也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着呢？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死了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说死了是与基督联合，不再受肉体的这个限制。一章二十三节接下来也有讲到这个事情。也有可能是指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为主殉道。死了就有益处，与基督联合也是指为主殉道，这个都会使基督得到荣耀。所以保罗说他的死一方面是可以进入到与基督的联合当中，与基督同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他一生要死在侍奉上面，这个对传福音，这个对福音是有益处的。因为保罗如果为主殉道呢，可能是一个损失，但是也有可能是激励了很多人来去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是会有益处。那么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保罗所说的死的益处？保罗说死是与基督联合，死是一生都死在侍奉上，这样的一个看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我们后面的时候还会多讲一点点。22节到24节呢是在讲保罗的这个生死的选择。我们看到23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在讲23节之前呢，他先讲了说22节说当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中文翻译的不太好理解的样子，所以环球圣经一本和现在中文一本呢，我们看的时候就很清晰说那就会使我的工作有成果了。现在中文一本说我在肉身活着会结出工作的果子。所以22节这里保罗的意思是离世归主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如果我在肉身活着呢，我可以做工，我可以做工有果效。所以保罗说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无论是生就是活着 为主做工有成果，还是死与基督同在为主殉道，这两个呢都是很美好的。所以三节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在两难之间非常非常的难以做选择。我想对于保罗而言，这两个都是他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说这两个都是他的目标呢？一个是为主殉道与主同在，这个是他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可以为主工作，能够有更结出更多的这个果子，也都是他的一个目标。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来看一看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两难之间，我们中文可以大概明白它的意思。那希腊文呢，它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形象，一个图画，就是被两股相当的压力从左右两边把它挤在中间，不能动弹，就是中文成语当中的叫左右为艰，有两股相同的力量把它压在中间，它想往左也不行，想往右也不行，左右为艰，使它动弹不得，这是两难之间。那么两难之间有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是哪两股力量呢？一股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这个词呢，它是一个航海的名词，是指船解开了缆绳，然后准备驶往目的地。船解开了缆绳，要驶往目的地。所以保罗用离世与基督同在来表达人生在世，只不过是一个旅客。好像一艘船，这个时候缆绳解开了，要往真正的家乡去。那个家，真正的家乡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在才是那个真正的归宿。保罗认为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什么叫好的无比呢？就是没有比这个再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发现保罗用的这一切的词，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有相当程度当中的一个思考。没有比这个再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更好的就是与基督同在。所以保罗说，这个是更好，这个是最好的。我就想到说，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我们两位传道人跟两位长老，我们一起读陶树的《万物错过》这本书。陶树他提醒，陶树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比较喜欢去追求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些的快乐，我们不太喜欢去追求那个属天的，那一个真正的属天的那一个快乐。想一想，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太去愿意追求那个真正的属灵的主恩的滋味，那个属天的美好，那一个好像说你与神亲近，你因为读神的话语，你在祷告当中去经历神那一种属灵的那一种的滋味，那种美好，我们不太去愿意去经历它。而保罗讲的是，我离世与基督同在，这个是好的无比的。当然我一定是相信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也会反思说，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单单是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个好的无比，我们也可以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到属天的滋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品尝到那个属天的美好，对不对？ OK， 我们继续来看。所以有人认为说，死亡不仅仅是离开，它也是到达。在我们地上的人来看，他是离开了，但是从天上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到达了，他是到达了。我忘记我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事情，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北美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呢，就是一个人去世了，他们都会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为了要热闹一些还是什么，他会请乐队，有吗？会有的，对不对？那北美这边有吗？可能没有啊，就是啊，他会请一个乐队啊，乐队有唱的，有吹的，有弹的啊，就是可能有啊十个人八个人这个样子，反正每个人拿一个乐器这个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说被动的去参加啊，反正就是热闹嘛，或者是说，哎，该奏哀乐的时候他奏哀乐，然后该搞气氛的时候他会搞气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我就在想说，一开始我就去看嘛，去观察，到后面久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有这个乐队这个事情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你们可能参加了上帝没有这个乐队，这个所以你们不会想。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有乐队这个事情啊？乐队为什么要加进来啊？我想了很久，然后呢，我也去尝试去找不同的答案。后来我想明白一个事情，但是我不保证确定是对的。想明白是什么呢？因为地上的那个乐队只不过是天上的那个乐队的一个影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地上的人是送别他，但是天上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是欢迎他。那欢迎他呢，如果我们说一些的诗歌讲说天使吹号啊什么，那我们讲大概天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像说弹琴敲鼓欢迎这个人真正回来了，这个人真正回家了。所以地上呢，那些人地上的乐队呢，大概只是赚钱的，他们不太明白这个概念。该奏哀乐就是哀乐，就是这个样子。他会想说，应该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乐队的这个做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然后就有人提醒我说，最早的时候是从教会开始的，但是教会后面呢越做越做不好，结果世界上的人越做越好啊，因为人家拿来赚钱嘛，教会不赚钱了嘛。OK， 只是说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离开，它更是一个到达。那我就在思考说，有没有人在临终之前想说，我要死了，我简直等不及了，快点让我去吧？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想大概可能不太有哈。那因为有确定有哈，有 ，OK， 呀、yeah. ，然后上帝就把他接走了，呀、yeah, ，是的，感谢主啊。我想可能对，我相信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的基督徒，就是。我简直等不及了啊！因为我知道那个世界比这里太美好，美好的太多了。保罗说，没有比这个再美好的，你快点让我走吧！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帮助我们去稍微理解保罗所讲的是好的无比，没有比这个再好的。那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呢？第一股的力量牵引着保罗，或者推动着保罗说，他羡慕，他非常想去与基督同在。那还有第二股力量呢，就是活在世上。活在世上，它的直接翻译就是留在肉身中，留在肉身当中。保罗为了腓立比信徒的益处，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好处，他继续活在世界上面是有需要的。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意愿，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他也想到说，他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益处，当然不单单是腓立比教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教会，或者说是福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的，是需要的。这两股力量在不断的去拉扯，或者说这两股力量把保罗夹在中间，让他左右为难。弟兄姐妹，如果让你选择，你要怎么选？第一股力量和第二股力量，如果让你选择，你要怎么选？我想大概我们可能不太会去选第一个，对吧？我们可能更多会选第二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呢？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说，我们的主他还没有要我去，对吧？因为人一生所住的疆界和年限都是定的， 早一点，你早一点想去也没门，你迟一点想去也不行，你想赖在那边也不行啊。当然有特别的个案啊，因为先知书当中有，但是通常情况下呢，人一生所住的年限和疆界呢都是定的，对吧？那既然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表示说主还把我们留下来活在世上，就是留下来住在世间，就是留下来。主既然还把我们留下来，那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那我们要去想什么？想怎么样去为了基督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保罗个人的意愿，因为他处在这个两难之间的时候，那他个人的意愿是什么呢？就是25节到26节24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保罗讲到说，我在肉身活着对于腓立比人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保罗个人的意愿，我们在25节26节就能够明显看见，就是留下来。住在世间的直接的翻译就是留下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不是因为他好像听到了一些的风声，什么风声呢？就是凯撒要把他释放，不是因为他听到了什么风声，而是他深深的相信教会需要他。他如果继续活着，就会让教会得着益处，他会继续的去帮助腓立比的信徒。我们就思想我们与教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当上帝还没有让我们去到他那里，我们还没有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保罗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了腓立比的信徒，要不然他自己情愿早一点去。那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被上帝存留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现在身体是健康的，或者说我们身体有一些的软弱，总之神还没有叫我们去，我们还没有蒙召归主，当然是蒙召去上面了。我们还没有蒙召归主，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那我们与教会之间，我们有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要怎样的来像保罗一样，为了教会，为了腓立比人的益处？我们被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有一些人也向往说，我回到神的家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主把我们留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说好的主，我愿意留下来？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做法给我们的看见。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很想去，但是他也看到了。第一个，凯撒还没有处死他。第二个，他也看到说，原来我留下来可以让更多人得到益处。我们可以去思想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的一个处境。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向父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行吗？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难道一定要喝那个杯？难道一定要赤身肉体用最羞辱的方式被挂在十字架上来成全救赎？一定要用这种的方式吗？还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然而，不管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意愿，或者是说神的一个主权啊。要他这么做，但总之结果就是要他留下来继续去走这个路，要他留下来要去走这个路。我们人在一个难处，一个巨大的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想逃避，有一些的时候我想逃避，我不管这个事情，我把这个事情好像先放在一边，或者说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就离家出走了，我不管这些的事情。但是留下来 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我们就我们就清楚的看见，他就是为了腓立比人的益处，他就选择留下来。他也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侍奉，对于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有一些的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从当中抽身离开，没有问题，这个是你个人的啊，你个人的自由啊，你个人的权利。但是留下来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有些时候呢，拍拍屁股走了很容易的，真的很容易。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是更不容易的，对不对？你要去思想说，我留下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留下来可以激励到怎样的人，我留下来能够帮助到什么情况，那么我就选择留下来，对不对？有一些的事情可能很小，但是它会带领我们有一些的思考。比如说每一次我们啊，一些的团体活动，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外面，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教会外面也好，活动结束了我们都可以走人了，但是谁会留下来呢？谁会留下来呢？留下来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是我们要去这个是给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说我留下来可以帮助到后面的这些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快更好，那我情愿留下来，是不是？如果我留在一个团契里面能够帮助一些人，那么我可以留在那里。如果说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留下来可以能够推动教会前进，可以能够帮助到一些的肢体，那么我们选择留下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意愿。其实留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如果举这样的一个例子给你听，大家一群人去旅游，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行李，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一些的东西，然后接下来要去那个著名的景点，但是呢，你们去一个著名的景点呢，就需要有一个人，假如说需要有一个人留下来看行李，不管是看行李啊还是做什么，总是需要有一个人留下来。你知道说那个景点也是你非常非常想去的，因为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看那个景点。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留下来，谁会留下来？这个你就稍微明白保罗的那个处境，就是他非常非常，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他非常想去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他看到腓立比教会也好，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也好，他就留下来。我非常想，但是我还是愿意选择留下来。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保罗的一种的顺服，一种的顺服，是不是？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去思考，在教会也好，在生活里面的许多的场景也好，有些时候并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去思考留下来，留下来解决问题，留下来帮助一些人，留下来去祝福一些人。我想这个也是保罗所讲的，就是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体现就是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姐妹。要不然我们怎么说我是为了基督？以前我在中国大陆侍奉的时候，我通常会把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做一个排名啊。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排名。你们觉得在信仰里面什么应该排第一？我给你几个选项啊，家庭，然后呢教会，神，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事情，你们会把哪一个排第一？在你的信仰里面，第一哪一个是第一？神第一啊，没关系，我们没有对错了哈，神排第一，然后第二个呢，家庭，然后第三个呢？教会，然后呢接下来呢其他的一些的事情。以前我也是这么排的。后来呢我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老师给我讲了一句话他帮助我有另外的一些的思考，就是我们说我们把神排第一毋庸置疑一定是对的。 那我们爱神，我们侍奉神，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把神排第一。但是你把神排第一的体现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哪里？就是教会吗？或者说我们爱神，我们爱基督，那你的体现在哪里？如果我的老师说基督爱教会，你爱基督，那么你要爱什么？你要爱教会吗？所以这个并不矛盾，某种意义上神或者基督跟教会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我没有说家庭不重要，家庭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家庭如果是出了问题，你的侍奉就一定是很头痛的，很头痛的，也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爱教，我们爱神，我们爱基督，那么基督爱教会，我们也应该爱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用爱教会来表达我们去爱基督，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好，准时12点我想今天就结束在这里，然后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可以有一些的你们的回应，或者你们的问题，或者你们的想法感受都可以，好吧？有没有人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说问题？通常情况下，大家这个时候都是一片沉默。啊，是。是。嗯哼。是。OK， 谢谢你的问题。先回答第一个，就是保罗的确是在罗马的这个监禁里面，然后我们也可以想当然的去想象说这个处境并不太好。但是保罗在会不会是在说，因为他在地上真的是太苦了，因为人之常情，说地上太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如死了算了。这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电视剧也是这么演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那我想可能有一点点，但是呢，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保罗他自己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那保罗自己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如果说我们把三层天的经历理解为说保罗是一个与主同在的这个情形，那么他知道或者他经历他品尝过与主同在的这一种的美好，所以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保罗。那我们话再说回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保罗真的是被逼迫的太惨，所以他想离世与基督同在呢？我没有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说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来看的时候，保罗他一生里面的确经历的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的苦难，然后他对于苦难的概念是什么呢？第29节，就是第一章第29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我盼望有机会能够讲到这一节的圣经，就是保罗认为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如果我把这句话用一个数学的等式来表达出来呢，就是蒙恩等于信服基督加受苦。所以保罗他的这个蒙恩的概念呢，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认为蒙恩的概念呢，就是信耶稣基督就是蒙恩，但是保罗说不是，并且为他受苦，他还要加一个受苦的这个概念。他认为说这个才是蒙恩，或者说他认为为基督受苦也是蒙恩，信服基督，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也是蒙恩，受苦也是蒙恩。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说保罗应该是有三层天的经历，所以他更渴望与基督同在。对不起，我好像第二个问题有一点忘记掉了。 啊，与基督联合。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确也可以是与基督联合，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更深的与基督联合啊。但跟与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之后与基督联合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不再受肉体的这个束缚，不再受肉体的这个束缚，那是一个真正的与基督联合。我们今天也可以与基督联合，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在肉身之内，在肉身之内呢。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毕竟是受过罪的玷污的这个人，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肉体，所以他多多少少从正面来讲，他可以帮助我们与基督联合在肉身里面。那从一个消极的层面来讲，他某种意义上也会拦阻我们去与基督联合。总之在这个肉身之内呢，与基督联合跟在肉身之外真正与基督联合，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但不得不承认是说，我们在肉身之内与基督联合，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操练和成长的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操练与成长的一个事情。OK， 谢谢你的问题。其他人有没有一些的补充的，或者对于刚才大家姐妹所提的这个问题，其他人有没有一些的补充，或者你的更好的一些的观点？我在弟兄你想补充对不对？是是，我认同。可是很多的时候好像苦难给我们就是没有，你不明所以，对不对？好像之后才会明白说这个苦难的目的是什么，但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是很痛苦和煎熬的。就有一点像旧约里面约瑟的那个故事，当他处在那个处境里面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的人生遭遇到这些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当他在被关在这个被下监之后，然后他也请求是九正还是三长被放出去然后他也请求说，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因为这个某种意义上好像说约瑟把那个人当作他是人生当中的贵人啊，贵人，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说是我为你解梦，然后你才出去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想方设法把我捞出去，你不能说翻脸不认账，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对约瑟而言，他真正的那个贵人永远是上帝自己，因为我们至少在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看见上帝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等等类似于这种的表达吧。OK， 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回应？好，那我们一起来做回应祷告吧。这一次我盼望说，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我们就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为了基督，他是这样的放下离世归主于好的无比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望，他的盼望，而愿意留下来。我们也去思想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成长、服侍、追求，我们的老我。那我们就一起在神的面前做回应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效法保罗，可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留下来，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并不很多，但是我们怎么样活着为基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开声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他的侍奉全然的摆上，他的侍奉是愿意舍己，愿意顺服，这是保罗的一种生命的体现。主啊，我也在你面前思想我自己，我的生命的成长，许多的时候会体贴肉体，许多的时候我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啊，当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想 我恳求你，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更专注在基督和你自己的教会，更专注在主你所交托给我的，主啊也帮助我去思想留下来的这一件事情。真知道留下来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他需要继续的为主来奔跑，需要继续的将自己来摆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期的主日学当中来学习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当我们来看见保罗的那个牧者心肠，他虽然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但是他还是为了地上的教会，为了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喜乐和长进，他愿意将自己 摆上交在你的手中，他愿意为了信徒的益处而将自己全然的奉献。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去思想，我们虽然不像保罗处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情形里面，上帝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一方面感恩，我们也一方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和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就将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面前。神，我们也深愿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可以为你自己所使用，我们可以让你自己所使用成为你手中所合用的一个器皿，可以带给更多人生命的成长和祝福。主啊，虽然是在这样一个北美的环境里面，大家比较注重个人的空间，比较注重个人的这一个自由，但主啊，当我们看见保罗无条件的将自己献上的时候，你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我们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活着，而也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基督能够被照常显大。主啊，是的，愿你借着我们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侍奉与成长，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的真神。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和学习，愿主纪念每一位的怀上和你心意的，愿主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脑海里面来做带领的工作，不合你心意的也求你自己来除去。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